真的啊？
哪一年啊？我出生了吗？
2022年呢、啊？
我已经忘记要怎么开头了。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三宅一生》。
这里是好不容易有了双休日，打算在这里放空的昭昭。
这里是不知道要录几月番的晨晨。
这里是终于在去年年末补完去年四月番的尖尖。
Hello，Hello，、oh, hello, 哦。
所以你就不打算录开头了是吗？
我累了。
你不是忘了吗？
又累又忘了。
然后听众听到我的声音，心里一紧，这集有没有昭昭？
但是开头不一样啊，开头废话这么多。
好的，来吧，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尖尖。
这么快啊？
要不然呢？
对吧，就先哈拉一下是吧？
对啊，
跟宇宙一样，先说十分钟废话。
就大家很久没有听到昭昭声音，让昭多哈拉一下。
我没有力气，毕竟我已经很久没有周末，然后尖尖又给我布置了说要来录音，那我就决定来听，当收音机。
你们之前还在这里拿排球，就什么排球员是吧？
排球的排，
对啊，就叫排球员啊。
哦、是他叫排球员。
哎，对啊，那就帅哥四色牌啊，
帅哥四色牌，天哪！
本来是帅哥扑克牌，被我们打成帅哥四色牌。
人家也不是扑克牌，人家是帅哥花牌。
哦，那是花牌是吗？玩法跟花牌一样是吗？
花牌怎么玩啊？
花牌不是要唱歌吗？哦，他也要念一些羞耻的那种
口号啊。
对，我们把它删除掉了。
然后我们就开发了自己的玩法，其实也没有，就是跟我们之前说过的四色牌的玩法做一下结合。
嗯，
然后进行了一些点兵点将的挑选。
我发现比我们背那个车马炮快得多。
对，因为三个人自动分组嘛。
对，就是他们很熟。
可是不行啊，就当我要把我推打出去的时候很心痛，你知道吗？
有什么好
心痛？不是，主要是他抽到他 CP 的一方，然后又把另外一方打出去的时候，哇，生离死别。
那你们想想看，有个人的推还没资格出现在这个牌面，你就王不配跟那什么将士像在一起。
没有，你要把我们的王当兵用啊。
那史金做错了什么？做老兵。
OK，
好的，
那我们也热络起来了。
嗯，你不困了是吧？
嗯，还好。
我现在刚才叫了，不想录音。
好了，赶快啦，
快点。
那我们就是还是按照传统，
传统
又有惯例了，一开始就是要讲旧番重制，不是第 N 季，是第二趴的内容，所以旧番重制
太久没录了啦，
而且就没有这种宅的部分了。
哎，已经一年了没有录新番节目。
对啊，我们已经开始要变成农广天地了。
什么天地？
农广天地。
Why？
因为晨晨进行一些种植业啊。
哦哦哦，
给大家介绍一些水培育金香的方法。我决定收了一期来讲这个事情。
那这种东西是不适合出现在我家的。那一天阿梅的朋友给他送了一个还蛮不错的百合，而且他那个百合是不会那种香的嘛，然后又很漂亮。
嗯，
但是我马上上网搜了一下，百合是否对猫有害。
那
剧毒，
你那个球茎类也都不行吧？就什么水仙、香水兰，
不是他百合特别，而且他甚至说连他的花粉啊，他的那些什么，就是对猫都是剧毒的。
哦，
会引起肾衰。
哎呦，说起这个球茎类的，
嗯，
那一天晨晨在漳州，
嗯，
被漳州老农骗，
就所以真的要楼广天地是吗？
乞讨是不是？
他买了一颗水
仙，还是特级的，然后实际上他那个球茎看起来很健康，人大嘛，
嗯，
带回家之后，其实不是漳州老农骗我啦，
嗯，
是大家知道水仙是一个非常喜阳、极其喜阳而且极其喜水的那种植物。
嗯，
就你把它往死里浇水都没有关系那种。
哦，它就可以直接泡在水里。
对，就是你要有水但是要晒太阳。
嗯，
我们家是水给够但太阳给的不够，
它就会徒长。
它徒，然后而且不开花，
它没有花苞。
我爸那天去看说它叶子长得非常旺盛，然后整个欣欣向荣，然后一颗花苞都没有。就是要晒太阳，他没有晒到太阳。
这还不如去20块钱买一株现成的，都有好多花。
对啊，
那你不是直接买先切的那个水仙，先切花直接插在
水仙，先切花就 维持不久嘛，其实就是直接去买一个开花就好了，
常换常新啊，它很香啊。
嗯，是
我还蛮喜欢水仙的味道的。
我也挺喜欢水仙的味道、
嗯、我比较喜欢水仙的长相。
好，龙王天地时间到此为止、啊、
那这个按照惯例嘛
我讲到哪里了
按照惯例重置动画，然后这重置动画都是小学馆的这一系列的、
嗯、
然后
小学馆最近那个风波过去了吗？
本来是想说讲完这个动画再讲这个风波，那我们既然承认都提到了，我们就再讲一下这个风波吧。
嗯
嗯，
众所周知小学馆最近卷入了一个风波里，
我觉得就挺恶臭的。
我也觉得，
就怎么说，我觉得很符合我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这个新闻就是日本人会干出来的事情。
嗯
嗯，但我不懂哎，就他为什么一定要去维护这个作者呢？这作者也不是说，就上次尖尖跟我讲很有道理嘛，说如果这作者是一个非常商业很成功的作者的话、
嗯、
就可以理解他们是为了利益嘛。
啊、
哦，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纯粹就是
恶心。
对，恶心，
就是有一种昭和时代的那种遗留。我自己会觉得并不是说他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多好，但是就是那种男人之间的我要包庇你的这种感觉。
有一些人会说就是其中一个人去干一件不好的事情嘛，然后其他人就会自动的帮他去掩盖，所以叫兄弟帮兄弟。啊，现在好像燃烧的还蛮大的，反正高桥老师是把连载停掉是不是？
嗯，
他是说下架，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种版权是怎么处理的、
啊、
但是是有很多的作家，尤其
是
很多的
女性
作家是有站出来声援的嘛。
嗯，
我觉得这个很好，
非常好，我们也要自己互相帮助自己。
对啊，小学馆之前已经出了很多事情了，这个企业就已经，我就觉得他的那种就很根深蒂固的感觉。
嗯，难怪我不喜欢小学馆的爱情
哎，
对，这个也是小学馆的爱情，这个就叫做
不仅是小学馆，还是小学馆青山干汤的爱情是吗？
啊，对，对，这个就是《真武士传》，然后也叫《剑勇传说》《九龙珠》《城市风云儿》等等等等。
嗯，
我们好像是看了一两集吧，
说制作还可以不是吗？
还挺精良的，
对对对。霸权社做的嘛，
就是霸权社能把做这个东西的时间拿去做别的动画。
对呀、啊，霸权社为什么不来做我们鼹鼠呢？我们鼹鼠被他，嗯，
也还行。
霸权社应该会做得更好。
我们看了一下，就觉得剧情还是挺老套的。
那人家很就
对对对、
嗯，
但是你就从中就是可以看出青山刚昌的一些恶趣味在啊。
哎、
而且他是一个，就他不成功的作品。
不会啊，挺成功的。
对啊，
不算那么成功的作品吗？
我感觉它比魔术快斗
成功。对，
嗯，
初中的时候看过它之前那一版吧，还蛮早的、
嗯、
那个时候还是在电视里面播的、
嗯、
那时候我还蛮喜欢的，就觉得那个年代，
因为它是那种很夸张的搞笑，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小朋友会很喜欢，然后作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在看，
我们是个老人了、
哦、然后再以一些女性的视角再去看就会觉得有点受不了。
是，
举个例子，
青商的那些恶趣味你还不了解吗？
你们应该更了解啊。
好吧，
毕竟你们爱过
也不是爱他吧，就是我一直都不喜欢这个作者本人，实话讲
我一开始是无感啊，我就喜欢那个作品。
嗯哼，好的
的某些人
不会，一些人物没出场前我还是全员喜欢的
好的
对，那声优的部分吧，
嗯
男主还是高善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高善男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没关系，就离婚了钱还是可以赚的。
对啊，还
是要
赚的，
就是有什么，对，这才是正确的。
然后女主是石见五菜香，
石见五菜香好像最近有什么新闻说她要退出一段时间的工作还是干嘛。
哦，这样啊，
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季还蛮多片是他主意的。
对，
最近感觉日本声优界挺多生病的、
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生病。哎，然后我看新闻就是有一大没一大看，所以我也不知道后面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里面的一个算是男二吧，叫鬼丸猛。
哦，就是那个吗，金田吗？是不是？ 之前不是在那个剧场版有出现这个人吗？
对啊，在好多利的那个剧场版是什么？百万美元的五棱星。
对啊，
在这也是戏骨家政。
戏骨家政、
也可以啊，因为是运动嘛。
运动。
剑道
也是
运动嘛。
对。
哦，剑道，说起剑道，我有个古老的记忆，旧版的声优是枯川亮。
不记得了，反正我旧版也是看的是。
台北
还是辽艺吧，忘记了，就是大陆的、
请问你看的是叫什么名字？城市风云儿是吗？
不是，那个是港配吧。
对，这个听起来像港
译。对呀、反正应该是九龙珠。
那九龙珠那就是大陆译的。
应该是这个。
他要唱七龙珠了。
对，是的是的。
但我觉得他整体的设计还蛮像乱马一开始的时候，
感觉是一种单元类的，然后就是比较轻松搞笑的日常了。
是啊，是啊，对。
那些剑道的人，我就是从这里认识的，开启了我对那些什么武士的认识。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到第二部分，就是 DNG 的部分。
哦，这期还有 DNG、
有可多了。第一个 DNG 是炎炎消防队第三季了。对，距离上一次。就已经过去五年了。
哈，第二季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吗？
对，
我怎么觉得这才是个很新的作品呢？
就可能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它吧、
哦、
所以我剧情基本上都忘光了。
然后呢，从现在再开始看。
对，刚开始看的时候是颇为花费了一些时间。我觉得他这一季做的会有点赶，整个剧情就是像过山车一样的飞快往前走。
嗯，
制作又有点平。最主要的是大久保笃老师的这个作品嘛，每一个作品他后期都会比较的神刀，就会比较放飞。
嗯，
然后他又做的非常快，我就觉得人物的一些形式逻辑我没有办法理解。
毕竟是日本人。
对啊，你理解他干嘛？理解不了、
我还是挺喜欢大久保笃老师的，
就是无论是什么人，他终究是日本人，日本人的逻辑就是
对
很难理解。
而且我觉得老师是比较擅长设计人物的，他对人物的设计，就是说他设计出来的人物会让你觉得挺喜欢的，然后他也比较擅长这种小单元的叙事，就是一段时间去解决一个事情，但是他这次的单元有点太冗长了，我就觉得
驾驭不好，
对，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感觉。
是原著基础问题还是动画问题？
原著的形式逻辑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然后再加上动画做得太快了，你就更没办法消化。我是这么感觉啦。
好的，
那我们再讲下一个第二季。
哇，今天这速度有点快呢。
就因为有的是很早之前看的，已经有点淡忘
了。
后面会有着重介绍的某一些
哦，某一些
作品，对，我就是为了介绍这个作品才传的这个局。
哦，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个。
来下一个是小市民系列第二季。小市民系列上一次它的评分不是很高，上一次评分只有6.8分嘛。
这一次呢？
这一次到了8.2分。
为什么？
他是米泽穗信老师的作品。然后米泽穗信老师他之前有一个动画化作品非常成功，就是冰果，而且金嘎尼做的。然后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会有对比，而且都是这种轻推理中日常推理类的会更像嘛。冰果确实做得很好看，然后小市民大家就会觉得人物没有那么讨喜。我记得我之前也是说过他的男女主角没有像冰果那么让人支持。对。
那这一季呢，
他做对了什么？
这一季
评分就高了。
这一季首先监督没有变嘛，监督还是神户守导演。对，他的故事一开始我就震惊了，我就仿佛又失忆了一样。第一季他讲的是男女主他升上高一，
然后这里就已经大一了是吗？
已经高二了。大家还记得他为什么要叫小市民吗？
你看我们这青春剑女说的眼神。
虽然那时我还是要说米泽老师我很喜欢的一个推理作家，但是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他的作品了。
我这次才知道米泽老师他是个男的。
他是个男的
啊，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女生。因为他叫穗信，名字好可爱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个男的。
他 他就是个男的。
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我
而且他的作品给我感觉也会比较女性化一些，
好，
就一种感觉啦。对，
他为什么叫小市民呢？
就是因为男主跟女主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太过显眼了，然后遭受到一些
他们要当村民币是吗？
我想想对，就是伪装，只要低调做人，
要过上平凡的生活。
对，平凡这种话一听就知道肯定不平凡。
对，我不是说我失忆了吗？
嗯，
因为他们两个男女主角分别跟其他的人交往了。
所以第一集是有一些情愫吗？还是说
第一集他们交往对象有出现吗？
没有啊。
哦，好的。
对，然后一开始给我抛这个设定，然后我一看说，哎，这也是第二季而已啊，怎么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可能中间有1.5季你没看。
对，后来就是从回忆当中汲取掉了一些，对，他挖出了一些，对，蛛丝马迹，一些恋爱的细节。
嗯，
现在也没有恋爱啦，对。然后他们的身边就发生了连续纵火案，
吓死我了。
然后前半部分就是来解决这个案件的，
嗯，
然后后半部分呢是解决一个有关他们生命安全的一个危机。我记得上一季我也说过，说他后半部分会比较好看，就是他的几集解决一个大事件的会比较的紧凑，
嗯，
推理感也会比较强一点。前面一些比较零碎的日常的一集一个小故事的，我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
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够大，因为分成前后两个嘛，而且事件之间还是有联系的。
嗯，
所以我觉得它的评分高，可能是因为大家也是比较喜欢或者是比较认可它这一部分的案件的创作吧。
你知道是有一本古早名著叫做《算计》，就是前面的三分之二你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看到最后突然觉得哇好牛逼啊，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你有吗？
我有。
好的。
Next One
是一个非常早非常早非常早的作品，他在2025年4月份出了新的一季，叫做《搞笑漫画日和》。
哦，
这个基本上活跃在我们上大学期间吧，
就是他有很多梗图啊，留下很多梗图啊。
因为那时候网上时兴一些配音，
对啊，
国内的有一个配音小组，还好像是用方言之类的。
就是很多方言啊，
对，然后给他配音，然后有诞生了非常多的网络名词。
嗯，
什么给力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我不知道，天国的八戒。
对，刚刚讲说我们大学时候嘛，在基本上前面有四部，就是2005、2006、2008，还有2010年，
嗯，
这四部作品
覆盖的
评分都是9点几分，
但是。
但是这一季评分大家查一下它有几分，
6.3，
啊，它也不至于吧。
好，我还想说4点几的，
四点几只有那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电影作品才配得上。
嗯，
它7.3分，
哦，
就是一个很平庸的数字。
哦，
原因是至于它的水平下降，还是因为大家审美提高了？
我觉得水平没有下降，
那就是大家审美提高。
我觉得不是审美提高的，是换了一波人看动画。
哦，
我觉得新时代的观众，
哦，无法理解那么神经病的，
就是他们里面的那种槽点跟那种很宅很宅的感觉，已经不是现在的这种宅法了。
提问，
嗯，回答。
这个是中国互联网上的现象吗？在日本评价怎么样？
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看了豆瓣评分。
哦，好的。
但是我感觉日本那边好像没什么水花。哎，
嗯，
一般来讲日本那边有水花不是会从什么 X 那边传来一些截图啊，然后我们这边中文的互联网会转载嘛。
嗯，
我感觉也很少。
嗯，就是默默的铺了嘛。
嗯，七点几分就默默的变得中庸了。
哦，
对，
你看完感觉怎么样？
跟之前一样啊，他监督没有变嘛，还是那个叫做大地丙太郎的。
嗯，
我忘了是在哪一期我们有提到过水果篮子，
啊啊，
然后元气少女，还有我们这一家的监督。
嗯，
水果篮子也是一个很神经质的作品啊，
不是个很打的作品吗？
No, 他是那种很搞笑的，就是前面三分之二可能很搞笑那种，
它算是个少女漫吗？
是
啊，你有看过吗？
我没看过。
它的原版动画你可以去看一下，还挺好笑的，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底色是一个不是太开心的故事，但是还挺好笑的。前面，没准你会喜欢。
不像他会喜欢。
大学的时候，娜娜给我安利了很多遍。
哪个？
水果篮。
水果篮是的，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
画
风的问题吧。
把酒醒给短了。
对，就他画得很漂亮。
他哪里有中村有菜会感觉短了？
那不能拿到大眼之神。
就是他画得很漂亮，但是因为太漂亮了，就是太过于少女了。我觉得
他真是个搞笑作品，极其搞笑的。
真的吗？
真的很好笑。
有比热带雨林的爆笑生活好笑吗？
人家你怎么能拿纯搞笑番跟人家少女番？人家好歹还是个少女番啊。
我有恋爱线吗？
有啊，
废话吗？
有恋爱线啊。但是恋爱线我觉得还是可以支持一下的。
猫鼠游戏，猫鼠游戏，
猫鼠游戏。
你知道它里面是？你知道它是谁
啊？
对，然后有猫。
猫是谁啊？
猫是关智一。
猫是那个橙色头发的那个。
对。然后那。
他可能是
不要去动，反正两个男生，一个是猫，一个是鼠。
对，
那确实不像是我喜欢的。
哎呀，你去看吧，你去看了，等一下就可以看。
OK OK， 那反正搞笑漫画日和里面人还是那些人嘛，松尾芭蕉啊，小野妹子啊那些，然后
兔美啊，
熊吉啊，大家如果喜欢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就当怀旧了，
对对对，它也不长嘛，反正就是泡面番嘛。好，那下一个也是个泡面番，它是利可利斯的第二，哎，它也不算是第二季，算是利可利斯的一个番外小短片。
利可利斯不是游戏吗？
不是，是那个就少女做一切之少女当杀手的那个。
哦，
就是那个时算反击。
哦。
利可利斯是彼岸花的意思吗？
怎么会记成是一个乙女游戏啊？我记已经错乱了。
第一季的时候，或者是说他本番的时候，还是挺轰动的那一年。
真的吗？
真的啊。
哪一年啊？我出生了吗？
2022年啊。这个泡面番只有六集，总共时长就3分钟。就是掐头去尾，连个泡面都泡不熟的那种。
什么就六集加起来3分钟是吧？
不是一集
3分钟，
还有片头片尾。
嗯，就能讲些啥？
就讲他们的日常。
啊，那不是应该很挺可爱的吗？
我是挺喜欢的啦。就是利可利斯他们不是一个少女杀手特工组织吗？
嗯，
对，他们平时的表面的身份是一个。咖啡店的
啊，对，
那个咖啡店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个小的一个据点
啊。
这一个小番外就是他们这个咖啡店的日常。
好，
两个女主，一个是没头脑，一个不高兴嘛。
非常经典的组合。
嗯，
哦，对，他们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图还蛮出圈的，就是两个女主往前走，然后互相踢屁屁的那个。
好好，原来是这部哦。
对，就是这部。
好的。
对，黄毛跟黑长直嘛，
不是我的菜，难怪我就说我的记忆里面没有他们。
你翻找我半天，从梗图里面找到。
对，我只能从梗图里面找到。
然后
因为就是新番推荐，我会怕死的东西啊，谁看女人？
我是喜欢看啊，少女做一切。
就其他少女是可以，在这个感觉不是我的菜。
为什么？
画风吧，
太宅了吗？
画风吧，不是我喜欢的画风啊。
还好吧，
少女做一切不都这种画风吗？
没有啊，那个少女手工番，手工做一切我就喜欢啦、
啊。哦，你就不喜欢杀手是吗？
哎、欸，我想起另外一部那什么《秋叶原名图战争》，是叫这个名字吗？是吧？反正
就
是一个很
女仆嘛，
就是、
那也
我也不是一个很离谱的，
那个很好看啊，
真的
一个离谱的作品。
女仆我只能看那个小林家的龙女仆，
龙丫头，
龙丫头，你补了吗？
看了一半吧，还没看完，没时间。
电影了，
对啊对啊，
电影你都没看完啊？
我哪有时间？
嗯，好吧。
青年老师说，就跟那个外来妹一样，完全可以猜到剧情怎么发展。
就是为了爱在看呐、啊。
嗯，
对啦，
对啊，
就
跟他一样嘛，他也是这么说的。
对啊，我就是为了爱在看的、啊。嗯。毕竟我真的很喜欢第一部啊。 对，所以就像我之前讲的，我发现我对他的爱并不是这个班，而是监督。
对，
嗯。
然后刚刚讲到这两个女主嘛，没头脑跟不该没头脑跟不高兴，他们两个是比较不熟知那种人世间规则的，特别是那个不高兴，所以说他们在
是这样啊，
对，所以说他们是在这个咖啡馆打工，就会闹出很多日常相违背的东西，就是说他以他们杀手的身份去进行这些打工的行为，然后制造一些小笑点。对，
那个这跟向良中介有什么差？
向良中介
他们可加入到这里来。
向良中介有一种
什么正直感，
对对，就是他有一种信念感。
信念感，
就向良中介他不觉得他有错。
向良中介怎么可能有错，他永远都是对的。
救命啊，
很累的时候时不时就把那个校园的那个再点出来，吃饭的时候再看一看，心情就会很好。
真的很好看啊。怎么有人能理直气壮的活着，我真的很羡慕呢。
对啊。
所以就少这种理直气壮的感觉是吧？
他们应该也理直气壮吧？
是理直气壮，但是他会有那种
底气不是很足，是不是？
就是女孩子会比较柔软一些。
像梁中介的时候，
特别是
他也可以柔软。
可是就是特别是那个没头脑，他就会有那种慌张感出来嘛。
啊、
就是比如说有做错事情慌张感，或者会说 哦，原来这个世间的规则是这样子的，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哦、
但像梁中介没有啊，是男的啊。
向阳中介永远想不通吗？
因为他是观之意啊。
爸爸爹嘛，你看到没有？日本人呐、啊。好的。
OK， 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就是真的新番。
新番，
对，
好的，
让
我来听听看吧。
一开始就是这部新番，尖尖去年的年度番剧。
哇。
魔女史魔、
哦、哇，拜同人本哦，
看名字根本不是我的手背范围，
就是看名字我也不想看那种、嗯、
我觉得它好像是一种什么中世纪、
哎、
然后什么魔法冒险，对对对，异世界，不好意思，不是中世纪。
你最近
对，但是听说它的作者是叫做小原健太，听说他是空之英秋老师的徒弟。哇，这时候我就来了兴趣。
你是因为这个才看的吗？
对啊。
哦，
就是感觉他会沾染一些大猩猩的气味，
然后哑巴里是吧？
对，就是他成功的引起我的兴趣之后，我就点开第一集，发现他是一个校园恋爱喜剧。
这也不是你的手背范围
啊。是啊，
是吧？
校园恋爱喜剧。
对
啊，对
啊，日常喜剧啊，都是我的点嘛、
啊。哦、嗯，那为什么不看《水果篮子》？它是校园恋爱喜剧啊，
就没有喜成的。他喜欢的喜是那种脱线的喜，就是你那个喜还太矜持了，
那个、很脱线、啊。
没有，就向梁中介那种喜，懂吗？懂吗？要夸张一点的。
嗯，然后我们先介绍一下它里面的人物构成。他的女主就是他的那个魔女嘛、
嗯、
她是一个怀抱爱与和平的小魔女，
哦，哆瑞咪，
有点天然呆，
哦，哆瑞咪，
哆瑞咪，
经常天马行空的去使用他的魔法、
嗯、
虽然是在人类的学校里面上课，但是同学们都非常容易的接受他是个魔女的这个设定、
啊，所以他怎么混进来呢？
他没有混进来，他就是
考进来的
转学生啊，
转学生，
对，名字转学生，然后就说我是魔女，然后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他是魔女呢？这种没有那种什么签保密条的，
没有，
这是个设定，这是个设定，
对，他是个设定，就是因为他需要所有人都找他帮忙。这个学校这个班级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去找魔女帮忙、
哦、
然后要指定她说我要用魔法来解决这件
事情。你看那个谁，那个高桥老师的那个死神就是没有用这个设定。我还
哪个高桥老师的死神？
高桥留美子老师、
哦、
是不是连轮回的
石川界人
是吧？对啊，这种设定啊就不会那么穷了，还做什么手工花。
穷是他的设定。那 魔女她要修行的嘛，她有一个魔法杖，然后魔法杖她有一个什么钻石之类的，然后一旦有积了德行
功德
对，积了功德之后那个魔法杖就会变颜色，对对对。她有一个青梅竹马，
是她的死魔，
对，就是男主
男主是死魔哎、欸，
对，男主是他的死魔。
那个男主是一出生就知道他是死魔这种设定吗？
哎，等等再讲。女主是暗恋男主中、
哦，
以及现在是暂住在男主家里面。
他们有没有什么生殖隔离啊？
生殖，
他们都还没有在一起，不用考虑这么多。
就他们是一种一个，
是死魔跟人类是同一个物种吗？
不是。
对啊，死魔跟魔女是同一个物种吗？
不是，他们可以人体炼成。
oh.
不要提这个词，不要提这个词，我头痛。
好，那我们就讲讲男主。刚刚讲男主是女主的死魔嘛？
嗯，
我来形容一下他的长相。他头发是黑色的、
嗯、
，M 字刘海。
石川界人。
但石川界人有另外的角色，但是他不是石川界人，他长得就很像二次元的
内山南辉，
不是，又是另外一个二次元的隐山飞熊的角色，对，但是、
就是、那些12宫格可能24宫格都塞不下那种。
对，然后这个他怎么辨认男主呢？男主他头上有一个非常比较粗的呆毛，三角形的。
为什么？
你觉得他像什么？
天线、欸、
像脚，所以男主是鬼族。
男主是个鬼是吧？
对，
现在生殖隔离又多了一层。
不会了，鬼从今天也是人吗？
好的，
男主他不就是女主的死魔吗？然后他以女主的生命为第一要务，所以他要保护女主。
男主有上学吗？
有，
他也是迷之转校生是吗？
不是，他本来就在这个学校了。
Why？
就他从小生活在人间，他是有过正常的人类生活的，而且他还是个家务全能的选手。
小野大辅
比较年轻啊，要年轻的人啊。
不，小野大辅不是一个生，小野大辅不是一个形容词好吗？
只是
也可能是花江夏树哦。
好，
只是花江夏树吗？
不是，你看他长得像隐山飞熊嘛，我们来揣测一下他的性格。
长得像隐山飞熊也可以是杰斯一那种性格、啊、
什么性格？
好吧，但他性格还蛮认真的那一种。
你们隐山飞熊也很认真啊。
对，就是他的性格是跟隐山飞熊会比较像的。
嗯，
对，但是在情感方面是有点呆的，感觉上他对女主是有点意思，但是他会把这个意思转化成说，因为
我
对
主人的忠诚，
对，我要保护你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说现在不能算双箭头、
哦、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看点啦、
哦、
对、
哦、
对，
原来你喜欢这种，
这不是跟那个一样？
哪个啊？
也是跟全新组一样，一模一样。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哎哎、真的
一模一样
啊。对，我就想这一种。
对，是的。
男主不就家里面有巨寄居了女主，
男主的家里有巨
狗。我还以为他叫我高桥，哇，不愧是鬼族。是我，我也要去。
除了女主，他家还住着一只天狗、一只狼人，还有一只吸血鬼。
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啊？
这为什么东西方的这么？
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
同学。
女主的师魔以及她的同学，
不是可以有那么多只的吗？我们宝可梦都只能带六只，这都可以有这么多。
他就有四只啦，才四只啊。那其中那个狼人就是石川界人、啊。对，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日常向的校园剧。
哦，这听起来像我会喜欢的。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一直安利了你一整年。
一整年没。
但是你就比较没有时间。对。
你没有一个契机让你跳坑。
那个契机我在看神经病番呢。我在看。
嗯，虽然他的这个场景跟他的设定会比较老套嘛，
嗯，
但是魔法非常有新意。
嗯。
他的魔法的心意在于说，他的魔法是非常日常的，但是经常是说，哦，原来这个魔法还能这么用，而且它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它的效果就十分欢乐嘛。
比如说
我们来说一个晨晨非常熟悉的场景，就是什么初本死线同人展
啊，
里面有一个老师是个同人女
哦，
他的学生
发现了他，
也是个同人女，但是一个是文手、哦、一个是写手，
哦，两个一起合作，
然后两个人就本来就已经有就互相关注，后来发现哦原来你就是你，你就是你、
嗯、
然后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是要出本嘛，
嗯，
对，然后出摊前就发现漫画有一格它是没有涂黑的，就开始来求助我们的女主说你用什么魔法让它快速的涂黑，然后女主说哦有个魔法叫做吸色魔法，就我吸一个颜色然后到没涂黑的这一格里面就给它涂黑嘛、
嗯、
对，
这是不是 WPS
就 PS 没有 WPS 啦，
都有啊，都是这样的，
他吸的是什么，他
就办公软件都有
你不要吵
我最近都在看好的，
他吸的是男主的头发，刚讲男主是黑发嘛，
对啊，吸成白发
白的嘛，
对
对
对，因为他还是有一些等价交换的原理在里面的，但是头发变白之后就突然发现哎，就很像他们这个同人作品的男主角
哦，然后就叫他去出 cos，
对，你好厉害
要不
然后那个摊就爆火了，就还蛮好笑的就意想不到的效果、嗯、
不错，
然后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什么想要吃甜甜圈，
吃吗？
因为女生就很喜欢吃甜的，就觉得不行，我要尝试那种
健康的生活，
不迷乱的生活，就是我想变成一个像居住在糖果屋里面的人嘛。那我们不能把甜甜圈变大，我们就把自己变小，然后就变小去吃那个甜甜圈、
嗯。
那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会吃得到，但是变小之后就觉得力气变小了，然后那个巧克力异常难咬，就变成好像在凿开石壁的感觉，就还蛮妙的，我觉得
有些脑洞，
对，
不错不错，
而且他是空之英秋老师的
爱徒，
对，然后空之英秋老师擅长什么呢？就擅长meta一些梗，空之英秋老师很正经的好不好？
什么SM 录影带是谁说出来的话？
对啊，
银他妈金他妈是谁说出来的？
就是很正常的，
正经在哪里啊？
正常，
嗯，对啊。
然后他也沾染了这些恶习、嗯、然后里面就有非常多的降谱梗啊、嗯、就是什么银魂啊、嗯、死神那种封面，我就觉得哇这个图非常熟悉、嗯、然后里面出现了一张九九的成太郎，画的非常像那个荒木线，画的非常像，好像据说有一个考题，一个二次元的考题就把这一张图截下来问说这张截图出自于哪部动画、
嗯、
九九的奇妙冒险、星辰斗士、石之海，还是魔女与世魔？
那都一般都是出三个都一样，肯定是选最后那个最奇怪的呀。
他真的比大卫社画的还好。就跟我有一样趣味的小伙伴，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这部作品，我真的诚挚推荐一定要去看。等等看一集，来嘛来嘛。
来吧，我们来看一集水果篮，
牌也不要打了。
好，
那我们接着下一个，
嗯，
是末日后酒店。我们先讲一下大概吧。
嗯，
它讲的是人类逃亡太空几百年之后，有一家被遗留在地球上的酒店，它仍在营业。
嗯，
留守在酒店的是一群机器人、
嗯、
有什么前台啊、
嗯、
有厨师啊、
嗯、
然后有负责开门的、
嗯、
还有负责搬运行李的这么一些人嘛、
嗯、
在这数百年的光阴之中，偶然会有一些从太空中旅行过来的人进入到这个酒店、
嗯、
就是外星人吧，他们很多的行事逻辑跟他们的长相或者他们的需求都跟人类不一样嘛，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需求，这一群比较程式化的机器人就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去提供特定的服务吧、
嗯、
可以这么讲，前面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小故事、
嗯、
然后后面主要就是来了一群狸猫，
对，
狸猫一家人就过来了，也跟这一群机器人住在这个酒店，等于说狸猫他们这一家有点像常住客的那种感觉、
哦、
对、
嗯、
展开了各种的事件，
嗯，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是我去年四月唯一有看的，因为一开始会从茫茫当中的四月番选中它、嗯、是因为它的 PV 我还蛮感兴趣的，
画风很可爱，
画风非常的好看，而且又有那种 淡淡的那种末日末世感的日常，也是我感兴趣的点。所以就看就发现一开始看他的不管是他的 PV 还是他的一些截图都会觉得他是轻松日常番嘛，
对对对，
哎，结果他是一个神经病。
我觉得他每一集的风格都不大一样，
是他每一集的疯点都不一样。
疯点，
他一开始不就是人类好像遭遇了那种莫名的病毒的干扰嘛，就跟实际人有点像，就好像只有人会。
我觉得跟那个机器人总动员一样，就大家都移居太空了。
对，好像那个病毒就是针对灵长类的，好像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那离开之前，他们这间好像叫银河酒店还是什么？
哦，对对
对、
嗯，
这个酒店的主人就把这家酒店交托给了这一群，对，就交给了他们嘛。类似有跟他讲说。等到地球如果能恢复了他们还在回来，所以这一群机器人就秉持着我要等待人类回来，然后不断的在工作嘛。是，
所以人类到底有没有回来这个事情是还没有定的嘛，就是没有说
应该
回不来了吧，
我也觉得吧，
好几百年过去了呀。
对啊，
它时间维度还是蛮长的。
是是是，因为其实女主原来并不是是经理，她其实是那一些服务员当中的其中一个，他们是有人形的，也有非人形的，那还有就是跟扫地机器人一样的那种可爱的，就是
但大家都是同事。
对，大家都是同事。有些是怎么讲，他的智商是比较高的，编程比较高的，有一些就是相对而言就没办法，
或者是说职能是要跟人类去沟通的，就比如说前台他就会做得像
人形
的，如果跟人有交流的话就需要更高的一些指令，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机械的，是比如说擦擦扫扫的这些，
对、啊、那捕蝇机器人好可爱哦。
对 啊，这些就是比较像机器的样子。对，
开头还让你会觉得有点那种沉重感嘛，你就觉得是那些机器人们他们在这边既坚持着那日本那种匠人的精神、
哎、对，没有要就是没有人我也要把这边擦得非常的好、
哎、
然后每天我要练习怎么开
门
怎么迎宾。
对，
对，
就我要继承我这百年、哎
老字号，
老字号，还有每天要写那个
老字号已经
要写那个酒店的那心得，
我的工作日记，
工作日记，
每天开晨会，
对，每天都
就被喊口号吗？
没有喊口号，但是每天都得开晨会。
跑步吗？
但是就伴随着那些外星人，特别是那个狸猫星人，一开始其实挺感动，就是。狸猫你懂得，在日本的神话里面他们就会变成人嘛，所以机器人们其实是挺开心的，就想说人类能够回来，但后来发现这些其实是一些脏兮兮的狸猫，但最终也就接受了，然后并且就跟狸猫一起他们就去接待各地的这些
各个星球，
各个星球的
接受了，说我的客人不一定
是
人类，这种
是即使不是人类，我们也要让他们宾至如归，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地球酒店的好，然后在那个宇宙打出我们酒店的旗号。真的，
大和民族核心价值观又出现了，
手戳火箭的那种。
对，主线是大概就是这种，但是每一集他切入了神经病的点，就比如说有一集他后来不是有一个什么环境机器人嘛、
嗯、
他就是被人类留下来测评说这个环境是否能够适合人类回来嘛、
嗯、
那如果回来的话他就可以发信息嘛，然后那里面就有一些神奇的外星生物寄居在了地球上，然后就开始非常大、
嗯、暴走啊，
就仿佛是 EVA。
为什么是 EVA 啊？
因为有机器人呢、啊，
就很大。我明明前一集我还在看那种
狸猫变身酿酒什么的，然后下一集就
是
那个打机器人了、啊。
对，反正就是
风格就不一
样，它每一集展开你绝对想不到。
啊，
就不像说是有的看第一集就可以猜最后一集。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说他是每一集来一个不同的旅客、
嗯、
然后旅客的形态又不一样、欸、然后可能背后又有什么、欸、
故事。
对
啊，不是的，
开始打机器人机器人大战，
开始疯了。狸猫这一家他们其实后来就是在这里住下并且成长，而且狸猫的小孩还入职了酒店里面，就以前的熊孩子后来就成为了酒店的工作人员，然后竟然会演到狸猫死了，然后那个葬礼也是我所有见过的葬礼里面 最神奇的就丧事喜办，就是在我第一次
办坟头
就毕竟是狸猫嘛，有顶天家族嘛，
对，就反正他就在神经病脱线里面就有一点点
淡淡忧伤，但是、
哎、还有淡淡的哲理在里面，但是马上你会觉得哇，这
机器人打仗
就觉得哇，这个动画片有点深度，他等下哇怎么这么疯，对，就是他就是在深度和风度之间就来回一直跳，蛮有趣的，蛮推荐、
哦哦、
我觉得是一个神作，神经病的神，他的作画很棒，特别是他第一、哦、是他的片头吗，机器人的独舞吗，
哦对
OPED， 特别是那个 OP 也很神，就是就应该是在致敬爵士乐吧，就唱的调就没有一个是在音上的，这就是那种爵士乐的某种唱法吧，
感觉在侮辱爵士乐、
嗯、一开始你会觉得很奇怪、
嗯、
但是听久了就觉得嗯，
就毕竟是机器人唱
的，还是有点上头的、
哎、对对对对，就像这部片一样，
一开始觉得很奇怪，
一开始觉得很日常，后来觉得很奇怪，之后觉得它竟然是个神作还蛮推荐晨晨你可以去猎奇一下、
嗯、可以吧，
非常奇怪，
然后下一个片，这个片它在开播之前我非常的期待、
嗯、
叫做九龙大众浪漫、
哦、
对，是恋如鱼子的作者老师的
新作，
算是新作吧，老师叫做梅月，他的名字我一直不会念、
嗯、
他的名字是一个口字旁在一个享，享受的享，查了一下好像是个多音字，我也不知道是念哪个、
嗯、
对，他就叫九龙嘛，所以背景就是
情在，
也可以这么叫它，对，背景是在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香港九龙，在场景还原的部分挺不错的，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那种九龙的意象，旧招牌林立，然后有那种铁拉门，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锈迹，胡乱张贴的广告单，作者以及动画制作公司都是有详细去考据过的、
嗯、
女主呢她是在一个房地产公司上班、
哦、
对，她暗
恋是个职员、啊、
她是个成年人、
嗯、
暗恋同公司的前辈，但是这个前辈她有一个未婚妻、
哦、
已经死掉了，
偶白月光，
对，但是她的这个白月光跟女主长得一模一样，
好，替身白月光，
嗯，我觉得没有替身感、
哦、
对，就是虽然长得一模一样嘛，但是两个人的性格还有行事作风完全不一样、
嗯、
声优也不一样，
星月神话还是什么的那一部是吗，那个张国荣是吗、
嗯
哦、
跟长
盘桂子是吗，
反正我们就随着这个事件的展开嘛，女主就发现说自己没有过去的记忆，
哦，
而且她住的房子就是已故的未婚妻住的房子，
哦，
对，她觉得很可怕，也不是很可怕，就会
很可疑，
很可疑，然后因为没有记忆嘛，自己又会觉得很担心，就是那种未知感，
他记忆是说他在某一年之前的记忆都没有，还是说
对都没有，
没有细节，
就是说他突然间知道自己没有记忆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说诶，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上班，就完全想不起来，
那是什么点让他突然间想到这里呢，
好像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是怎么样的，我细节我有点忘记了、
嗯、
对，更加诡异的是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个现实的世界、
嗯、
但是九龙城的上空就一直挂着一个非常有科技感的正方形的东西，几何体的一个东西，
哦，又是脑后插管的世界啊，
所以它是有一些科幻元素在里面的、
什么天国大魔镜还是什么，
不是，
就是午夜凶铃那什么里世界外世界的那种，
不不不，因为他男主的配音是山田智和，
然后呢，
然后他会让我觉得有一丝像银魂，也是那种现代的半旧不旧的那种现代感，然后有一个科技的东西在里面，有未来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哼，那个只是个设定吗，还是那个是有用的，
是有用的，
哦，
对，剧情的推进中它是有设一些疑团的嘛，就比如说女主真的身世是什么，对，是不是那个人，然后那个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在天上之类之类的，它 它是有这种悬疑感科幻感在身上的。
对，它竟然是个
是有点像那种克隆科幻片，就是那个男主的女朋友可能已经死了，然后就有生产出很多他的克隆体，然后他的克隆体其实是没有失去记忆的。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克隆的感觉，因为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生物制药公司在里面。
哇，你看着就更像了。
对，
但是不是是吧？
事情没有我想象的
那
么简单。对，我一般都会想的比较简单啦。对，因为我不太会深入去想细节，我会就是比较沉浸的去看看这个东西嘛。总的来说我是还挺喜欢这个作品的，虽然它跟我预期不大像，我一直以为是一个成年人恋爱的故事，
后来呢竟然是一个成年人黑帮犯罪恋爱的故事。
黑帮犯罪也是有，然后恋爱也是有，但是就是它元素也还挺多的。对，
就是科幻也是有，
因为它那个可能是因为那个九龙吧，然后再加上那个画风吧，我不是就感觉跟探索者系列就让我感觉很像，就那个你懂了，咱 BL 界经典的
这说是差很多吧。
不是因为黑帮嘛，那飞龙不是就是那里的
那激起了一些记忆，里面有对配角是 BL 的。
你看我应该是有抓到这个，所以才让我觉得有点像
然后还是有一些床戏在里面的。
哇哦，
对，那一个部分已经被 B 站剪掉了。
必须啊，这不是
正版受害者。
然后男女主角的性格我觉得是跟恋如雨止是有点相似的。就是男主他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人，而且他的性格会比较被动一些。
男主是干嘛的？
是他前辈，也是那个地产公司的
也是中介。
对，也是中介。
另外一种中介。
对，但是因为他这一次的声优是山田智和嘛，所以他那种被懒的感觉会比较明显。上一次是平田广明啦，平田还是更老一些的啦。对对对，然后女主她是对自己的感情会更加清晰更明晰一点，她会比男主更坚定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她的这种配置跟恋如雨止是比较像的。对，然后配角的身世跟动机也各不相同，我觉得还是挺吸引人的。
这一季是一个开头还是说已经全部？
我觉得应该是完结了，我没有看漫画，我不知道漫画完结了没有但是他这个故事已经讲得很完整了。对，然后作画也很精良啊，而且我非常喜欢这种怀旧气氛的感觉，然后他作画很明快嘛，在这种非常熟悉的氛围里面又会出现日本人的那种理解的偏差，就
是
那种陌生感。
他们是中国人吗？还是在香港生活的日本人？
我看名字好像是中国人呢。
对，男主叫阿发。
发哥啊。
对啊。就是里面你没有国别的感觉反正就是生活在九龙的人，他可能有些中国人里面有夹杂一些日本人吧，我名字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对，就是这种陌生感我还蛮喜欢的。对，
所以这一季他说要随便讲讲其实也挺多可以看的嘛，
因为这一季还是有在看的。只是中途没看了嘛，事后补的。对，然后下一个是叫做推理要在晚餐后，这个晨晨应该也熟吧。
推理要在什么什么后这个系列的原著我看了几本之后我觉得不是很喜欢。
怎么又吃太饱的时候晕碳不好推理是不是？就脑袋瓜会不清醒，
很无趣，就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啊。
你就很无趣。原著基础就不好，因为原著就很无趣。
之前有个电视剧版本嘛。
好像是
樱井翔跟北川景子演的。我觉得北川景子还蛮适合这个角色的，
但是无趣，没有意思。
这个动画播放一开始嘛，就有个非常熟悉的音效，我突然意识到它是倒 A 档它居然是倒 A 档它制作也太烂了吧。
好像经济下行的倒 A 档
天啊，就经济已经就影响到倒 A 档
了。有啊，日本就没石油了。
没石油，他们又不是用塞露露做的。
没有石油，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做不出来了。
对啊，
就是电脑的内存嘛，
就各种啊。
哎，反正我突然间意识到，最近这几年倒 A 档很少有出圈的作品。
哦，对，这个词已经感觉是这种历史名词。
也没有到历史名词，上一次听到倒 A 档是福星小子。对，再上次我就忘记了。
那个福星小子是因为原著好，原著基础好呀。
福星小子也不能算是这个世纪的倒 A 档，它也是上个世纪的。
但是福星小子制作我还是挺喜欢的。
是
啊，
它很有、
啊、
很有特色啊。
对，
色彩也挺棒的。
这一次为什么要去看它呢？是因为我觉得声优我还挺感兴趣的。
好，来听听。
哦，花泽香菜、尾玉桂，还有宫野麻木。
我嘞，
哎，对对对，女主是财阀家的大小姐，
哦，
但是一心只想当警察破案，
这不是富豪形式吗？
大概吧。
对啊，
有马总一郎啊，
有马总一郎有脑啊，
富豪形式的那个，
哎，为什么不从事这个啊？真是搞笑了！那把那么穷的、那么奇怪的，
你不要，人家做的很好的。
不要，我不要 PPT 动画啦！
来了来了，我们来讲到这个富豪大小姐吧。
嗯、
对，她平时在家就是那种衣着华丽哦、嗯，然后上班就是穿上她的职业装，然后戴一个眼镜，但谁都没有认出来。
超人嘛，超人也是这样啊。
笑死。
然后女主她性格就是非常认真，也非常有责任感，但是推理能力一般。这个剧集里面真正有推理能力的就是男主尾玉桂，他是一个执事，他是一个小野大辅，然后他做事就是非常的专业干练，平时就是西装白手套，然后梳着那种一丝不苟的油头，推理能力一流。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大小姐上班回家，在晚饭的时候就会跟旁边的执事吐槽这个案件嘛，或者是说抱怨这个案件，执事就在旁边听着，就从一些只言片语当中捕捉到破案的细节，然后来进行，
告诉这个大小姐。
对对对，所以就是叫做推理要在晚餐后。
哦，我自己看的是放学后，推理要在放学后。
你们的推理怎么回事？
就
它是一个系列，
日本人都是要推理的。
那个原著叫东川笃哉，叫什么？
对
对啊，就这个人呢写的，他一个系列的。我觉得放学后那边很难看，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是就是很无趣。
我没看过原著，
嗯，
就动画的这些案件来讲，就是不大精彩。毫无记忆点。
好的，
有一些我甚至能自己破案。于我来讲没有惊喜嘛，对不对？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男主吧，就男二吧，就宫野麻木、
嗯、
他是一个穿得像怪盗基德的警探。就那个礼帽，那个衬衫，那个白西服，然后衬衫口袋的这个东西叫什么
花
花，然后领结就跟怪盗基德一模一样。
白马探吗、嗯，
白马探
没
戴礼帽吧？
白马没有礼帽。
对啊，白马有日，白马确实是没什么礼貌、啊。基德就是一身白啊，宫野麻木这个人也一身白啊，然后里面蓝衬衫、红领带一毛一样啊。
是在捏他他吗？
我不知道。然后这个麻木呢，我、
嗯、
这个男二呢，就是某有钱人家的公子哥。然后你想穿的像怪盗基德，然后又是麻木配音，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呢？
跟徐宏怀一样
啊。对啊，就是那种举止非常的浮夸、自恋，又真的聒噪，能力一般。
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一款了，这种
所以指的是男二嘛？
男二不是都是创作来给观众爱的吗？
我们以前就流行一句话，是主角是用来讲故事的，配角是用来爱的嘛、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这种样子的、
对啊。
那我们刚刚讲到他的缺点嘛，第一个就是案件不好，
无聊、嗯、
对，然后制作也比较平嘛。
嗯，
那个财阀家的大小姐、
嗯、
整整一季了、
嗯、
衣服没换过，真的跟一照游戏差不多。
人家可能都是定制一模一样的高定，
那就跟坂田银时一样啊，
打开来全都是这个的。
对啊，
好离谱。
对啊，就是透露着真的日本经济下行。
没时间我跟你讲了，
跟你说穷啊，这打下去我们的各种物价也要升了，不仅是油价，各种都要升了。奇怪的片。
对，另外一个
你这个也坚持看完了是吗？
对，这个我坚持看完了。
你真是不容易啊。
你受到很多伤害，我现在知道了。
不是，你干嘛不及时止损呢？
对啊，
就是我有种感觉，就是
后一集就会好看了，是吗？
就是还是得看一下吧，然后看了也可以学学听力啊。
嗯，好的。
哦，就看番对我来讲没有到很痛苦，只要不是说违背什么公序良俗，让我看得非常讨厌、非常恶心。或者看得很生气，我都觉得还挺好的。嗯，
上一个让你怒而气翻的是
不记得了。
嗯，你那论据还挺广的。
我论据挺广的。
对，
因为有始有终啊，真心人。好，下一个叫做拉萨路。
这什么？
他的监督鼎鼎大名渡边信一郎，指导过《星际牛仔》还有《混沌武士》的那一位。然后后来就致力于一些音乐番，什么《板道上的阿波罗》《卡罗尔与星期二》之类的。对，然后这个制作公司也大大的有名，就是那个马帕。对，声优也非常的有名，有宫野马梦、古川胜、内田姐弟、林原惠美。对，
然后是个什么番？
我就觉得哇，这个可能就一定会很好看。对，
但是
声优也是要赚钱的。
不要说的这么直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林原在里面配了一个还蛮干练的中老年女人的形象。对，是我比较少见的角色。就虽然说她的音色是比较苍老的嘛，但是林原的声音还是能一丝一丝的听出来。
嗯，
很赞。
那可是林原呢。
对，
嗯，
然后这个番的设定是在近未来。
哦，
对，有一个博士。
你不想看了。
你听完一问主要设定嘛，就有位博士发明了一种止痛药，解决了大多数人的痛苦。3年之后，这个博士说这个其实是个慢性毒药，就有吃过这个止痛药的人大概3年后就会陆续死亡。然后这个博士说完这段话之后就不见了，躲起来了。然后整个什么世界政府就要来找他嘛，然后就找到了男主。他是一个囚犯，但是身手非常矫健，男主得工业麻木啊。对，然后这个工业麻木是个比较聪明的工业麻木。对，他就被林原惠美吸纳到一个小 team 当中，然后去寻找这个博士，然后故事就由此展开。对，这个就是主要的设定。
嗯，
画面是非常的精良，可以看出也是大制作，好像还有美国方面参与制作吧，反正就是一个中美合拍片。
中美
不是日美合拍片。对，对，但是评分不高，
原因是
剧情平庸不精彩。我觉得它开头的设定虽然老套，但是我觉得它有那种紧迫感，就还蛮吸引我看下去。因为等于说有一个倒计时在那里嘛，然后又要去寻找一个人，他目标非常明确，
找人。
对，
嗯，
但是随后的展开就没有编好，他基本上就是一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寻找到了一个
线索。
对，然后整个发展就很线性
啊。这不是九九奇妙冒险之星辰斗士就这个样子吗？
那星辰斗士打
啊，这个不打。
也打，他还很跑酷。宫野麻木非常擅长跑酷。
那他是为什么被关到监狱里？
好像一开始是因为偷窃之类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那种犯罪嘛。那由于他非常爱好越狱，被一直关，刑期到达了什么888年之类的。 它的整个结构其实是渡边信一郎非常擅长的那种公路片的结构嘛，但是我觉得它的这种线索，尤其是这种有点带推理小推理类的嘛，因为你要知道那个人在哪里嘛，我觉得这种线索一定是要有交汇，要有那种一点一点然后最后聚集在一起，有一种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它就是整个就很平啊，一点都不立体，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比较腐朽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在里面，我就觉得
举个例子，
什么一个大家族啊，然后一定要跟男的来继承这种的，
这已经不是日本，这是那种
东
亚腐朽价值观。
然后最后吧，最后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女孩子的番，就是女高中生做一切之我要来摄影，叫做mono 女孩。 mono 就是那种前一阵子非常流行的那种一个，不是到没有到一种摄影风格嘛，就是比较有那种颗粒感，然后不是强调非常规整大片，就是那种记录生活小美好的这种感觉的嘛。所以这群高中生他使用的也不是单反，而是更加轻盈的一些拍摄的工具，就比如说
卡片机
啊，我们的手机啊，运动相机啊
，CCD
等等的啊，大概吧。那 CCD 的这种潮流好像没有吹到日本去，
还没有，
好像没有吧？我觉得
是吹过去了，还是？是平平无奇的吹过去啊，咱们还没吹到。
我觉得日本的这那个时间跟其他地方就很慢，就要等其他地方已经火了，不火很久很久，他们才会。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日本人他第一他保存东西会比较完好，而且他不轻易的去改朝换，不是
改朝换
去升级你的设备嘛，而且他摄影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习惯，日本人经常拿一台什么老相机就出来了，所以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就保有很多 CCD，而不是说我们把 CCD 淘汰了然后我们又返回去，我觉得是这种感觉。然后这群女孩子她们的作品也不是什么大作嘛，都是一些什么延时摄影啦，什么 vlog 短片之类的，她们还能去上传到 YouTube 当那个 UP 主嘛，就这些感觉，就是我觉得很
YouTube
就非常符合当下就很轻盈的那种状态，包括说这个社团也没有什么大目标啊，并不是说我要一定要拍一个什么写真作品参加什么展然后获得金奖之类的，就比如说他们一开始也是有那什么人员不足要废部嘛，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努力啊，就感觉废就废嘛，
对啊。
那后来是因为刚好认识一个摄影，不是摄影部，是认识一个电影放映部还是什么之类的，就说
合并，
那要不我们就合并一下吧，然后这个部又延续下来了。然后每天干的事情也就是去小镇上的有一个小店吧，就是那种什么粗点心店的那种，里面有住着一个漫画家，对，然后天天跟那个漫画家一起玩耍，一起外出取材啦，一起圣地巡礼啊，这些。对，他的作者呢跟摇曳露影是同一个作者
哦，
对，所以他们的风格会有点像，而且他们还进行了一些联动。因为我开始不知道这个设定嘛，看着看着某几集就发现，哎，
这些人怎么很眼熟？
对，就里面的人就出现了，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他这个 normal 女孩就没有摇曳露营那么红，
可能东亚比较喜欢登山吧。
我觉得是里面的女孩子的性格没有设计好，对，他们的个性不太鲜明的感觉，我老觉得他们有点面目模糊。对，特别是主角，你让我现在想说主角到底是个
什么
性格我都说不清楚，他一会儿很内向，然后一会儿又很也没那么内向，
这不就是正常人就会这样子吗？就人很多面啊。
一般来讲，这种番里面就会有一个咋咋呼呼的女孩嘛，
有吗？
有，
还有两个，然后就觉得角色没有分得很开，
那两个人就混在一起，是不是？
对。女孩们感觉互相关系挺好的，但是只叫对方的姓，然后又觉得哎，好像关系也没那么好。就是他们的那种伙伴感不会让我引起共鸣，我觉得角色的设计还是有点太套路化了。对，虽然看得很轻松，但我没有非常的喜欢。对，这一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高中女生做一切的， 摇滚乃是淑女之爱好。
哦，这个好像还挺，就一开始风还挺大的。
我觉得也是那种设定先行的作品啊，就是在一个那种淑女大贵族的一个学校，喜欢上这种粗俗的摇滚乐，然后只能在废旧的什么学校校舍里面偷偷练习，就是这种感觉。后面的故事也没有很好，
就没有什么新意的，都是落入俗套了。
对对对，
但故事本来就是，我觉得就是设定可以老套，但是你后面要讲的好，
你讲不好，你细节也要做得好。
嗯，
对，有些什么小互动什么，我觉得可爱也可以啊，但是感觉就是没有，就是想一个设定，然后就哐哐哐随便做出来。
嗯，没办法，速食嘛。
这个就是去年四月的。
对，今年四月都要来了。
今年四月我可是很期待的。
嗯，你有哪几个期待的来白扯一下？
所以展望一下今年的四月份，
凑时长嘛。
嗯，你不用凑
了
吧？
都
长了，
我们还需要凑时长吗？
第 N 季好像就有挺多的
嘛。对啊，今年
黄金神威
哦，石纪元，还有我等了很久的，最后还是没有等来内山航辉的入监、
哦、入监，
最后反而是尖尖喜欢的你们那位
什么伊藤结生
哈。对，但是我听了那个 PV 他还蛮合适这个角色的。
嗯，我可以慢慢展开，到时候展开。
今年四月份不是还挺强的吗？
我觉得算是挺强的，
强
对，
重置的嘛，
有些恐怖的大 IP、
哦、有《百鬼夜行抄》
啊，对对对。
然后高桥老师的新作品那个《
毛》
也出现了，然后那个
《天使红和暗》是这一季的吗？
哎，是不是啊？
不知道，
我觉得它不会好看的。
他那个王子都
没有太丑了，
不是，就是经济下行不仅有影响到财阀，连
国军
带的那个本来带的宝石，他们都很像，说是像那个像成人带那种直汗带，
什么东西啊？
唉，
就他不是俄式吗？俄式不是都是宝石吗？他、
啊、
这边就变成了一条布，
懒得画，
对啊。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个荒川红梅女士的
黄泉使者，
黄泉使者
也是这一季吗？
第四月番真的超好看、
哦、我看了，在他的逼迫之下我看了漫画，还不错，我已经要买股、
嗯、
不是就磕了一堆 CP， 我要提前买股、嗯、
哦，好好好，好的，
那这一 CP 我敢说一定很冷门。其实还好啦，还好，
我觉得应该
互动挺多的，
我觉得应该挺冷门的吧，我不知道。
被你爱上不冷门也难
啊，就两个一配音的，很难讲。
按头早早去看，
他说主要是没时间。
我有时间吗？
我已在他耳畔说了很多次了，
真的挺好看的。
我
早早直接看动画吧，动画是骨头社做的，
应该是不错，看 PV 还可以。
我先开始看那个正相反的那个
你和我，
对，我然后我说我跟尖尖说我在看，然后后来尖尖去看了，结果他已经看的比我更前面了，还蛮好看的。嗯，
那是什么？
校园恋爱班
，拜拜，再见。
好看的，活人感非常强。
哦，我不要看这种，就校园恋爱班是我的，就是不好求虚。我不
喜欢，可是男女主都好可爱。
可是你也看水果篮子啊，
你之前不是也看
那个
那
是一个魔幻天
那个什么岭南开放、
那个我没看完嘞
啊，
比那好看是吧？
对，我觉得
是，而且他里面的
男女主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他的小伙伴们也都很可爱。
嗯，
就是他们所做出的反应，你会觉得就是正常人类会做出的反应。就你也会这么想
哦？不是日本人正常人类，是正常人类，
就是正常人类啊，
正常人和日本正常人类是不一样的。
好的，
那就这样子。
嗯，你的片尾曲要放什么呀？
不知道呢，
就
是太也不是太多，就是看太久了，我忘记哪首歌好听了。
那你就放那个末日酒店的 OP 吧，
那
个、
啊、可以啊，
非常有特点的音乐。
OK，
嗯，
好
的。
嗯，
拜拜，
拜拜。
しさよなら。いつも苦しかったの。頑張って必死だって。ちっとも楽しくない。だってさよなら、二人の世界に邪魔はつきもの。日々年を重ねていく幸せを。忘れたふりした。